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6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四举行了五轮的议长投票之后，仍然无法选出新的议长。截至目前为止，众议院已经进行了3日11轮的未有结果的议长选举表决，打破了国会100多年以来的历史纪录。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无法和党内的强硬保守派成员达成共识，始终未能够取得超过半数的218票，无法拿下议长的宝座。麦卡锡在国会内对记者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他是认为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希望对目前的状况找出解决办法。众议院分别是在星期二以及星期四举行过三次的议长选举，星期四的五轮投票结果和之前的两日的情况类似，20名的共和党极右翼保守派议员阻挡了麦卡锡的议长之路。这些反对麦卡锡的议员认为他的对保守派政策的努力不够充分。虽然麦卡锡在众议院运作的规则上面向这些反对他的议员是作出了新的让步，试图取得他们的支持，但是这些努力并未有起到作用。麦卡锡在星期四举行的头两轮表决当中只是取得到201票，这个数字和之前两日6次的表决的结果大致相同。在星期四后来举行的三场表决当中，由于共和党人巴克因为预约看医生而离席，导致了麦卡锡又失去了一票，只是拿到200张的支持票。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针表示，美国将会向乌克兰送交50部布拉德利战车，作为对基辅新一轮军事援助的一部分。据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这些布拉德利战车将会配备数百枚图式反坦克制导导弹，以及数十万发的弹药。这个消息预计将会在星期五正式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先前宣布布拉德利战车将会被纳入新的一篮子计划。五角大楼在1月5号星期四晚后较后时候证实了有关的声明。
It's not a tank, but it's a tank killer. Bradley is a,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莱德表示，他不是坦克而是坦克杀手，这个将会大大增强乌克兰已经令人印象深刻的装甲能力。我们相信他将会在战场上帮助他们。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能力中心资深总监鲍曼表示，布拉德利战车是美国已经提供的武器的一个重大升级。鲍曼说，布拉德利战车将会帮助步兵部队配合快速移动的装甲部队，步兵提供额外的保护、敏捷性以及火力。德国以及法国在这个星期宣布，两国亦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车。英国国防部在星期五在推特上面发布的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消息当中表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民兵在2022年12月31号正式纳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都是国际上公认的乌克兰的一部分。不过俄罗斯在2022年9月的固定加入公投之后，声称顿涅茨克以及是卢甘斯克是俄罗斯联邦的固有组成部分。英国国防部表示，而此外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一直谨慎地控制住这两个共和国，创建了他们第一集团以及第二集团军，并且为他们提供俄罗斯军官的支持。在俄罗斯系统里面 DNR 以及 LNR 的地位和身份可能仍然存在着分歧，甚至是在2022年2月入侵之前，这些领土就占用了俄罗斯的大量资金。英国国防部表示，现时克里姆林宫公开承诺支持他们，他们可能会为俄罗斯构成巨大的政治、外交以及财政成本，这种成本将会远远超过冲突的当前阶段。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五视察了一个军事基地观看演练，而竞争对手中国却是抗议美国海军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新的一年未有减弱的迹象。 北京方面声称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必要的时候将会动用武力来统一，并且经常抗议美国以及其他的外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蔡英文视察位于中部嘉义县的基地的时候，台湾正在寻求加强防御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个包括扩大国内造船以及军火工业，从美国购买更多的防御性武器，并且从2024年开始将所有男性的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延长至1年。在参观了陆军机械化步兵营的展示之后，蔡英文参观了空军第四联队，该个联队的飞行员主要负责拦截接近台湾海峡中线的中国军机。蔡英文强调，共军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无助于两岸关系，亦都无助于区域和平稳定。蔡英文表示，面对着威权主义不断扩张，唯有持续强化国防战力以及韧性，才能够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指责美国公开炒作阿里巴巴级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在星期四通过海峡，并且补充说中国军队一直在度监视美军舰的动向。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四通过局势敏感的台湾海峡，美国军方所讲的这种例行行动长期以来招致中国的不满。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阿里巴巴级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在当地时间1月5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途经依国际法适用于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声明说，该舰通过的海峡走廊不属于任何沿海国的领海。声明补充表示，中云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是行动。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使到中国首都北京的公共卫生机构的资源捉襟见肘，以老年人为主的患者是躺在走廊的担架上面，或者坐在轮椅上面是吸氧。即使是在报告的感染高峰过后，这种情况仍然未有改善。1月5号星期四，北京市东部的垂杨柳医院挤满了新来的病人，到了中午的时分，所有的病床就已经满了，但是救护车仍然不断地将更多的人系送入来。压力巨大的护士以及医生紧急获取信息，并且是对最紧急的病例进行分诊。在经历了近3年的封控、旅行禁令以及学校关闭之后，中国在上个月放弃了最严重的大流行限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首次发现近3年之后，新冠病毒目前仍然在这个复原疗复的国度里面传播。专家预测，中国的14亿人口将会面临艰难的未来几个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一度坚持不放弃清零的策略，目的在于隔离所有的感染者，为应对这种疾病争取时间。但是在遭遇到反封控的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在12月7号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宣布突然重新开放，导致中国国内人群疫苗接种不足，亦都造成医院资源被挤脱。专家预测，明年将会有100万到2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在全球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预测死亡数字已经被证明是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它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中国由于信息共享不透明，更加使得这项工作显得尤其复杂。目前尚不清楚目前的疫情爆发面积具体有几咁大，因为中国已经减少了检测，并且已经停止报告大多数的轻症病例。但是在经历了第一波的疫情肆虐河北省保定和廊坊两市周围的城镇，美联社记者看到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人满为患，很多救护车被拒之于门外。在全国范围内，关于员工缺席、退烧药物短缺以及在火葬场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工作的广泛报道，表明了当前新冠病毒正在各地广泛地传播开去。中国是世界上少数的一些 在2020年设法基本阻止该病毒在境内传播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却是最后一个结束防疫限制的国家。各地结束防疫限制的经验各不相同，新加坡和新西兰在防疫限制期间实现了高疫苗接种率，并加强医疗系统，从而相对顺利地实现重新开放。在香港，奥密克戎病毒株突破了疫情的防御，而很多老年人亦都没有接种到疫苗，因此香港在2022年遭受一轮的破坏性新冠病毒爆发。根据香港卫生署的数据，今年是这个74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近11000人死于这种疾病，其中九成半以上的人都是超过60岁的。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东彦说，香港的数据显示80岁以上而且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为 15%。 中国的疫苗接种率高于奥密克戎爆发时的香港，但是很多人很容易感染到病毒，尤其是老年人。中国一律都使用国产疫苗的，这些国产疫苗是依据比较老旧的灭活病毒技术研制，而不是信使核糖核酸 mRNA 技术。而其他国家则采用了mRNA 疫苗，这种疫苗显示出对抗感染的最佳保护水平。香港既接种了 mRNA 疫苗，也都接种了中国科兴灭活疫苗。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注射科兴灭活疫苗的人需要注射第三针才能够提供类似的保护，特别是对老年人。疫苗的一般疗程是两针之后一段时间可以选择注射加强针。在中国，接种疫苗的大多数人都是接种科兴或者是国药集团生产的类似灭活疫苗，但中国至少还接种了五种其他的疫苗，这些疫苗并没有可比的真实世界数据。虽然中国有九成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但只有约六成的人口接种了加强针，而没有接种加强针的人当中尤其包括老年人。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超过900万80岁以上的人并没有接种到第三剂的疫苗。自本月初以来，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增加了10倍以上，达到每日接种超过100万剂的速度。但在印度韦诺尔基督教医学院研究病毒的加金迪普康博士表示，优先考虑老年人接种疫苗是关键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驻华办事处创办主任叶雷说，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优先考虑为流动性更强的年轻人接种疫苗，以防止病毒的传播。一项针对60岁以上人群的接种活动在12月展开，但目前尚不清楚该行动有几成功。他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要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全程疫苗保护。叶雷说，他们如何完成这种特殊的追赶努力，可能会产生一些决定性的结果。在保定和廊坊周围随着重症病例的激增，医院重症监护病床和工作人员已经青黄不接。星期三这一日，美联社记者看到很多病人只能够睡在地上，而其他一些人则是揸车从一间医院赶到另一间医院，为自己的亲属去寻找病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中国在12月9号每10万人拥有10张重症监护病床位，总数为138000张，高过11月22号的每10万人只有4张重症监护病床位。咁就意味住报告嘅床位数量喺唔到三个礼拜嘅时间里面增加咗一倍多，但呢个数字可能系错误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余昌平话：呢个数字唔可能喺咁短嘅时间内急剧上升。佢话即使相信呢啲数字，重症监护病床位嘅增加本身并唔意味住医疗系统为病例激增做好咗准备，因为从全球经验嚟睇，压力点是在于是否有足够的专业医护人员来照顾这些需要重症监护的病患者。中国国家卫健委说，中国只有80050名医生 和220,000护士在急症室设施工作，另有177,700护士有可能在这些单位里面工作。余昌平说，最近几个礼拜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新冠病毒患者，他的手术室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被感染了，我们亦都承受着压力，因为我们在短时间内接收大量病患者。他说，为了保护他的卫生系统，北京已经改建临时医院和集中隔离设施，将发热门诊的数量从94个增加到1263个，但农村地区可能会遭遇麻烦，因为中国绝大多数重症监护病床都在城市里面的。数字工具和远程医疗的使用可能会为医院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 LEC 资讯公司在上海对120城市地区的公立和私立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一项全国的调查，超过1/3的医院使用了某种形式的远程医疗，大约31%的医院在医疗中使用了数字工具。今年较早时候，中国批准了辉瑞公司用于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以及两种中国国内的治疗方法，一种由真实生物科技制造的用于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以被用于治疗新冠病毒，另一种是腾盛博药生产的病毒阻断抗体混合剂，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药物的普及性和有效性有几咁广泛，科学家不确定情况到底会变得有几咁差，因为死亡率取决于疫苗接种率、大众的行为方式以及加强医院能力的努力等各种因素。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预测，如果病毒得以不受到控制地这样传播，到了2023年底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100万人，但该研究所健康指标科学教授阿里莫克达德表示，政府可能能够通过恢复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来减少死亡人数。香港大学的另一项研究也预测，在病毒在中国范围内传播，并且当局无法提供疫苗加强剂和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之下，将会有近100万人死亡。美国哈佛大学陈珍希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动力学中心联合主任比尔哈纳奇在12月14日与记者的一次电话会议中，亦都估计会有200万人死亡。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前路非常非常艰难。哈纳奇话，但在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之下，情况会变得更加更加差。邻国印度已经要求其各邦政府保持警惕，不要让基因组测序工作停下来。美国麻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的杰里米路班表示，感染的大幅增加提高了出现更加危险变异毒株的可能性。路班认为，并没有具体理由去担心任何已经在中国滋生了任何令人警觉的变种。当然，出现很多感染总会是一件坏事。卢班补充说，中国的病毒传播速度越能够得到控制就越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一些国家说他们将会监测来自中国的航班的废水，以应对中国各地激增的新冠病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虽然该个措施不会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可以帮助观察中国疫情爆发的规模，以及是否正在出现新的变种。这个过程是包括检查从中国出发抵达各国的航班厕所当中的尿液以及粪便混合物，这些的废水将会得到分析，以大致了解有多少个乘客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及他们的变种。当地的机构在飞机降落之后直接收集废水，并且将它运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一旦检测到病毒，就会对它的基因是早进行测序，以确定它是否已经是知道的亚变种。亦都可以从整个机场收集废水，但这个会导致无法确定样本源的来自哪个国家。比利时、加拿大、奥地利以及是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表示将会对来自中国的飞机废水进行检测。 向大多数的欧盟国家卫生部官员星期二建议加强废水监测之后，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响应组星期三建议各个成员国在机场对来自中国的飞机的废水进行检测以及基因组测序。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亦都在考虑这项的措施。上个月中国开始取消自新冠大流行爆发以来实施的严格清零政策之后，中国的感染病例一直是飙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表示，他们要求从中国抵达的乘客提供阴性新冠测试结果，这个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同上述检测不同，监测废水不会阻止目前新冠阳性的人进入一个国家。不过日内瓦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安托曼·弗拉豪特表示，这些样本为了了解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窗口。他对法新社说，来自中国政府的官方健康信息的透明度亦是尽责程度存疑，因此这样的样本尤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三批评北京对新冠死亡的过于狭窄的定义，并且表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该国的住院人数亦是死亡人数。弗拉豪特说，监测废水可以帮助填补缺失的数据。他说，在缺乏的可靠数据的情况之下，知道目前来自中国的乘客当中有 30% 至50% 被感染是有用的。他还使各国或者是能够找出可能改变大流行病轨迹的新变种，就是好像2021年尾的奥密克戎变种。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14亿人口当中激增的病例可能为新毒株提供肥沃的温床，同对抵达机场的乘客进行检测相比，监测废水更加容易进行，而且侵入性亦都是少得多。法国病毒专家马雷夏尔对法新社说，虽然检测废水效果极好，但是它并未有吸出飞机上感染或者可能的病毒变种的详尽视图。一个局限性的就是废水只能够监测那些在飞行期间使用过厕所的乘客，收集、测试、排序以及分析调查结果亦都是需要数日的时间，而且无法具体到是个别的乘客。这个意味着根据检测结果而快速采取行动是几乎不可能。马雷夏尔只是反问，拿到信息之后你能够做些什么呢？将飞机上的人都叫回来，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对于采取可能的措施来讲已经是太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22年的年底，中国主流新闻后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光明日报12月2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习近平对历史的重视，强调当今中华文明的历史的传承。中共为什么是这么热衷历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
这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特别引用了2014年习近平成为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两年之后讲过的一段话，不忘历史才能够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够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拓开前进，我们才能够做好今日的事业。这个实际上就是自中共六四镇压之后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延续。1989年6月9号，中国军队在北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五日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话俾戒严部队高级将领听，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呢度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的创业，对于中国是一个乜嘢样的国家，将会变成一个乜嘢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是很少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大的失误了。于是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国就开始了爱国主义教育。中宣部1994年正式发出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并且审查同埋改写咗中国现代历史，尤其系抗战历史同埋中共建政之后嘅历史。尽管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嚟，好多中国人了解到朝鲜战争系由北韩入侵南韩开始嘅，最后以维持战前嘅三八线告终，但系中国官方仍然宣称系南韩首先进攻北韩，中国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至今笃信这一点的中国人仍然不在少数的。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抗战历史就被改写，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主力中华民国国军成为了不抵抗只会进行反共摩擦的力量，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战英雄。尽管这种的描述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在官方叙事和历史中，中共仍然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尽管中共当时并没有去当政的。为了压制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声音，中国共产党甚至制造出一个名词历史开模主义，将它作为打击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的大拇指。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的高级编辑凯蒂斯特拉德曾经是上驻俄罗斯和中国的记者，他在2022年5月出版的一本书《在白骨堆上起舞：中国、俄罗斯与北韩的历史与权力》。斯特拉德认为习近平将历史视为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认为如果任期失控，历史就会成为对中共的真正威胁，所以需要严加控制。斯特拉德认为通过针对历史的陈述可以获得到民众的支持，或者至少表面上的支持，领导人保持受民众欢迎的印象可以令到大众感觉他们的地位很稳固，这样支持者就不会左顾右盼，反对者就不敢轻举妄动试图推翻他。领导人将自己塑造成爱国者和民族的守护人，那就可以将对手讲成是叛徒和国家的敌人。斯特拉德说，中国的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告诉他，在习近平当政之前，对于特别有争议的历史领域还是有一些辩论的空间的，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辩论的空间完全关闭了，围绕历史的辩论变成爱不爱国的问题，搞不好你就成为汉奸反华分子了。斯特拉德在书中写到，中共企图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的概念，以便使到爱国就等于爱党，在这种模式之下，只有党才能够结束中国的百年屈辱，才能够发展经济和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如果你爱国就应该支持中共的统治，同样道理，如果你反共你就一定是反华。将历史政治化，造成中国官方的抗战历史一变再变。斯特拉德在书中讲述了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谭士亮和家人的故事。谭士亮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抗战时期担任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多次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的。1943年在湖南省石门县与日军战斗中阵亡。据讲他临终之前曾经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矣。1944年中华民国政府追赠谭士亮为陆军中将，台北忠烈祠内仍然设有他的灵位和事迹的介绍。中共建政之后，谭士亮不再是民族英雄，文革期间谭士亮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他的家人和后代都遭到各种的磨难的。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谭士亮为革命烈士，入驻湖南革命烈士纪念塔，并且在南岳忠烈祠设有他的纪念碑、遗书和墓地。谭士亮的家人对政府相当感激的，而且认为习近平实事求是，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共这种出尔反尔的历史叙述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这种事例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共强调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荣耀，话俾中国人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复兴过去的辉煌。尽管这种辉煌和荣耀常常是征服中国的外族入侵者成就的，例如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族人。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说，中国的朝代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政体包括中国的社会有着强烈的持续性，甚至现在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或者是个人集权的君主立宪的这种政权体制，所以强调过去的辉煌、历史的持续性对这个现在的政权是有所帮助的，就是说历来如此。中国历来如此不是什么现在才发展起来的新体制，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就是传统，请大家接受啦。在另一方面，中共又对历史进行修改，以便适应中共当下的政策。他说他每一次变化的出现都是因为政策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这个情况。现在中美关系紧张了，对西方以斗争取代和谈和妥协又是这个需要，所以这个历史又来进一步证明了斗争是主要的，和谈缓和是次要的。2015年中国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共建政60多年之后才第一次去举行这种纪念活动呢？同样2014年中国确立每年9月30号为烈士纪念日，12月13号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一个国家指定日期纪念烈士并不奇怪，但是中国是在结束战争70年之后才这样去纪念。斯特拉德还在书中写道，在他们的说辞里面，过去的软弱是一个关键的论点，就是中国一直苦难深重，直到共产党掌权为止。习近平要从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结论，只要共产党掌权，中国就会对外敌居高临下，中国就不会再受到摆布或者是欺辱。与此同时，斯特拉德指出，政治学家威廉卡拉汉搜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记录，都没有发现在1947年到1990年期间出版的有关国耻的书。他说中共的历史观认为中国100年来是受到西方侵略和威胁，唯独到了中共领导的这个革命胜利之后才建立了新中国，甚至在建国之后继续反对西方、反美国斗争。斯特拉德在书中写到，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无忘国耻，但是潜台词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的重要性。斯特拉德在接受网上媒体电讯中国的采访时说，镇压、胁迫、腐败绝对是这三个政权，指俄罗斯、中国和北韩，他如何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他们亦都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的，并灌输这种讲法，将过去这些战争的历史纳入其中，并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就是为什么现政权必须掌权，这个更多就是去操纵历史，对发生的事情进行非常有选择性的记忆。李小兵教授继续说，他是利用这个历史来到为他现行的政策和现行的政权做基础、做解释，并且推动现行的政策。斯特拉德得出的一个结论，不要相信中共所讲的历史是唯一能够接受的中国历史。他认为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的冲动并不是专制独裁的特征。很多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亦都歪曲和有选择性地去借鉴过去，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推进他们的自己政治目标。但是区别就在于，在中国这样的角度里面， 官方版本的历史就成为唯一的版本，而提出意义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这样如何去保持历史真实面目呢？斯特拉德认为应该尽量支持独立的学术研究，他认为应该鼓励中国公民和留学生到美国和英国学习，尤其是鼓励杰出的历史学家来到进行历史的研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文安纳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使到对真实的历史探讨很难的，但是他仍然看到有一些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努力讲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其实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对中共很忠诚的，他们只是想讲出和现政权不同的东西。他说，我们能够从外部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与中国国内那些人去保持联系。他们要讲出真相，要进行自己的真实历史调查，无论几咁困难，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在当下的形势之下，可能的确是危险。当然还有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美国之音和其他用中文广播的媒体，强调这种工作和外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的观点比中国体制的观点更加客观。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支持那些更要自由地思考的历史学家。对于当今中共对历史的做法，斯特拉德在他的书的结尾引述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讽刺小说《1984》中的话，或许恰如其分。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着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超过1100万维吾尔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约占该地区2500万居民总人口的 45%。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专访最近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谈及他在新疆的生活经历。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去年8月表示，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以及新疆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犯下了反人类罪。美国等一些国家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虐待定性为是种族灭绝，中国则是强烈否认这些指控。美国之音采访了一名最近几个星期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讲述了他在2022年在新疆的生活经历。他要求不要使用真名，以保护仍然生活在新疆的家人。联合国关于新疆的报告当中说，中国限制新疆穆斯林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收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少数民族的护照，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化名贾马尔的维吾尔人表示，这个 是事实。对于维吾尔人，中国政府从六年前，亦即是2016年开始没收护照，他们是不得不将护照交给警察局的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说他们会保管他们的护照，如果他们是需要出国，他们会交回给他们。这个承诺未有实现。中国对新疆的护照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不让任何人出境，让所有的人都留在境内，所以冇人，亦都系所谓嘅冇维吾尔人可以自由出国。政府嘅政策非常之明确，佢哋唔会给予系维吾尔人签发新嘅护照。而政府对新疆汉人嘅护照政策又系点样呢？贾马尔话，佢哋有更多嘅自由取回护照。然而最近佢从新疆嘅一啲汉人嗰度听到，同居住响中国其他地区嘅汉人相比，中国当局让佢哋更加难申请护照。他还听说过，在该个地区担任政府职务的汉人亦都是被要求向当局交出护照。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给维吾尔人退回旧护照，或者是发给新护照，这样又怎能够拿到有效的中国护照出国呢？贾马尔就表示，他的配偶是外国公民，为了拿到他的护照，他已经是尝试了很多年，经历了所有的繁文缛节。由于他的配偶是外国人，当局才是被迫是归还他的护照。他认为这个是他能够取护照的最重要因素。 贾马尔表示，第一步就是他们警察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上面检查到你和你每个家庭成员的背景，如果你和你的家人在那一个的系统上面清白，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人被定罪、被判入狱或者是有任何再教育的历史，然后他们会让你是等警察局局长最后决定是否归还你的护照，最后如果决定是肯定的，他们会退还你的护照，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使用该个护照出国。任何维吾尔护照持有人都必须要在海关出示新疆当局的同意文件，如果维吾尔人持有有效的中国护照亦是前往某个国家的签证，但是没有政府的同意文件，他们不会给你出境。当你向海关人员出示你的中国身份证、护照以及同意的文件，他们会将你带到一个专门为维吾尔人指定的地方，然后打电话给新疆的公安机关对证件进行认证，如果新疆警方证实，海关就会放你走。据人权观察报道，在新疆中国政府使用一体化平台的监控应用程式，它是汇总了数据，从大家的血型以及是身高到他们的用电量以及包裹递送的信息，并且在几时提醒当局他认为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事可疑。人权观察说，一体化平台是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大规模监控的主要系统之一。2022年在新疆做维吾尔人是有什么的感觉？贾马尔说，2022年一些从再教育营获释的维吾尔人被转移到新疆或者中国内地的工厂工作，由于过去的历史以及政府的歧视，那些没有被转移到工厂的人很难找到工作，接受再教育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得不返回原岗位。举个例子，他认识的一位文学教授现时坐在校园的监控室里面当保安，有些人从未是从再教育营获释，而是被判入狱。2022年新疆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中国政府从未停止任意逮捕维吾尔人，甚至是开始重新逮捕过去接受过再教育的维吾尔人。他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大学讲师，2022年之前曾经两次被捉捕，2022年的春天第三次是被捉，家人从此是再无音讯。如果是总结2022年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这个就是恐惧亦是绝望结合的常态化。美国之音记者问，关于2022年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你认为是世界仲应该要知道啲咩嘢呢？贾马尔话，世界应该知道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5月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到该个地区访问的期间，他是在乌鲁木齐亲眼目睹了政府以发现一些无症状新冠病例为藉口封锁了该市维吾尔人占多数的天山区，他们在巴切莱特离开中国之后解封了这个地区。他一位的政府官员邻居是告诉他知，五月份封锁天山区的原因是政府不希望维吾尔人在巴切莱特访问该市的期间自由活动。2022年5月23号至28号巴切莱特是访华期间去过新疆的乌鲁木齐以及是喀什。对于汉人来讲，他们在新疆的生活又是怎样呢？贾马尔说，如果很多的维吾尔人想去新疆以及中国的其他地方，他们会遇到很多的障碍，他们必须要先获得当局的许可。同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者是其他当地的人相比，汉人可以自由行动，他们的行动不受限制。最近清零的政策在下，一些新疆的汉人亦都开始感到，并且说他们的行动自由开始受到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德迪恩拉克曼日前是撰写评论文章，呼吁西方政策制定者不要将削弱中国经济力量作为主要的目标。这篇文章引起了推特上中国观察圈内专家的讨论，不少人支持拉克曼的论点，包括中国官员，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自身的体制才是他们的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拜登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当下， 拉克曼表示，不少的西方政策制定者以及评论人士希望中国的经济恶化，但是他指出，作为世界经济体系重要部分的中国一旦出现经济衰退，世界经济亦都会因此而受到伤害。他问，你可以接受已经有大量的贫穷人口的14亿中国人变得更加贫穷吗？来自中国的需求要是投资，对非洲要是美洲国家来讲是至关重要，你想让他们是变得是更加贫穷吗？因此拉克曼说，西方将会对华政策的重心应该是放在防止中国在军事以及贸易上威胁其他的国家，而不是阻止中国变得更加富裕。赖克曼说，与其试图使中国变得更穷或者是阻止中国的发展，西方政策应该聚焦在国际环境上面，中国正在在当前的环境当中变得更加富强。赖克曼表示，目标应该是发展出一种令到中国无意追求侵略性政策的世界秩序。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以及亚洲学者何瑞恩赞同这篇文章的主旨。他说，拉克曼的文章是一个对西方政策制定者有用的提醒，他们应该清楚他们的挑战是应对中国的不断崛起，而不是追求阻止他未来经济增长这种不可能成功的目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亚经济分析员毕瑞博表示，思考慎密并且是重要的评论文章，亦都举例说，蒙古就处向一个既依赖中国又惧怕中国的境地，蒙古是需要一个经济和政治都稳定的中国，但是它亦都是处向当下中国体制可能带来的恶性后果的威胁之下。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总体上赞同拉克曼的论点，但是亦都指出，当中国的困难之处，一个完全被孤立的中国可能会对世界造成危险，所以采取的战略应该是阻止中国利用它的经济力量来做坏事。然而如何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虑到中共用经济筹码服务政治的能力。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经济顾问程志宇表示，自己的个人经历印证了拉克曼的担忧。我们是希望中国失败吗？这个是我们现时的政策吗？几年之前，他是在一场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会议上面问过这个问题，现场的尴尬直正震耳欲聋。他表示，2018年之前，政策制定者是很好奇地是如何鼓励中国采取更多的经济改革以降低可能的经济不稳定，而2018年之后，他们询问重点变成了如何降低中国的发展并且影响他的经济制定。拉克曼的文章也都得到了中国官员的支持。中国日报欧洲部总编辑陈慧华表示，当你一生最大的目标是毁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你有很大的精神问题。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查纳友则是表示，欧洲和北美的资本是时候放弃以西方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以及是行动。但是亦都有人认为，拉克曼的文章并未有谈到真正的重点。独立经济学者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劳斯认为，问题不是如果中国的年增长率达到 3% 或者 5% 是不是更加好，而是一个列宁式政府能否达到这种吉迪恩所总结的增长。这个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希望中国增长多少，而是它能否在政治上进行改变以达到更好的增长。如果它不可以，那么无论是我们是希望还是不希望，它都会衰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迪皮波表示，是否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美国当局目前在研究的问题，他是相当这个问题的提出的角度是微观具体的科技，而不是宏观的时候，这样我们才是更加接近实际的政策辩论，而不是一个稻草人论点或者是边缘人物推崇的主义。他指出，一些国会议员以及前特朗普政府有个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想法，但是美国当下针对的是和中国在科技方面的竞争。他说他是没有注意到有拜登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这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目前的辩论是围绕着具体的科技。 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极大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缓北京的技术和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一家国际非政府机构日前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在全世界无疑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展望2023年世界各地的其他的危机亦都在日益升温。文章列举了全球值得观察的十大冲突，乌克兰和台湾都包括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国际危机组织2023年1月1号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刊登了题目为2023年值得关注的十场冲突。文章认为，俄罗斯一场本意在于征服乌克兰、削弱西方和加强克里姆林宫的攻势，在目前却适得其反。它大力助长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并将基辅进一步推向欧洲。国际危机组织的这篇文章说，由于乌克兰人的勇气和西方的援助，乌克兰抵抗了俄罗斯的进攻，双方为争夺土地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但是未有看到任何一方的胜利或者是和平。俄罗斯在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希望迅速击溃乌克兰政府而使它屈服，但是俄军遭到乌克兰的军方激烈抵抗。到了去年春天，俄军就从基辅周围被赶了出来。如今乌克兰军队装备了更加强大的西方所提供的武器。文章说，俄乌战争仲导致了更加灾难性的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亦即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潜在的核心级。尽管莫斯科和西方国家都在一直费煞苦心地避免直接冲突，普京一再提到俄罗斯的核能力，似乎只在警告西方，尽管最近收回了他的言论。国际危机组织认为，尽管是这样，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能够被忽视的，特别是如果普京感到他对自己的权力正在失控。而事实上，这场战争造成了可能是60年来最高的核对抗风险。国际危机组织提出的2023年全球冲突热点还包括了台湾海峡的冲突。该组织认为，对中国而言，乌克兰战争是一个令其头痛的问题。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国际舆论一直都认为这场战争加剧了针对中国可能武力犯台的担忧。国际危机组织的文章说，台湾议题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最大的爆发点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这个是因为华盛顿寻求在该地区保持主导地位，而北京则是寻求与台湾的统一。北京表示，寻求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但绝对不会排除使用武力。华盛顿方面的评估就是，习近平已经将2027年定为中国军队实现武力夺取台湾能力的期限。文章提到，就美国而言，华盛顿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目的在于和平解决台湾的地位问题，而并不预先判断它的结果。对于是不是军事保卫台湾，则是呈现战略模糊的姿态。文章说，但随着北京的日益强大和强势，华盛顿显示出将它在中国军队较弱的时候所采取的政策予以强化的迹象。不过文章说，近期的事态发展可能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在美国方面，新一届国会已经上任，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卡锡早已经表示过，如果他能够担任众议院议长，他将会访问台湾。如果是这样，北京会以去年8月份时任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访问台湾时所引发的回应来都再次应对的。国际危机组织认为，如果北京的内部经济和政治困境加剧的话，可能会以更有力的方式去展现他的决心，特别是如果北京认为华盛顿欲趁中国困难的时候推进他的优势的时候。不过该组织说，这种升级不会立即引发战争的，但他可能会使到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军事大国更加接近发生战争的边缘。 乌克兰被国际危机组织的这篇文章列为2023年值得关注的10个冲突的首位，台湾就列在第十位。该组织所列出的其他值得关注的全球冲突热点包括了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伊朗、也门、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大湖区、撒哈拉、海地以及巴基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乌克兰境内的无人机进展加速了外界期待已久的一个技术的潮流，有可能很快就让世界上首批全自主战斗的机械人是进入战场，开启战争新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军事分析人士、作战人员和人工智能研究者说，战场持续时间越长，无人机就越有可能用来在无需人类帮助的情况之下去识别、选择和攻击目标，这将会标志着军事技术的一场革命，它的深远性不亚于机关枪的推进。乌克兰已经在使用半自主的攻击型无人机和配有人工智能的反无人机武器，俄罗斯也宣称拥有人工智能武器，不过俄罗斯的讲法还未有得到证实的。然而目前还未有得到证实的例子表明某一个国家使用了完全可以自主杀人的作战机械人。专家说，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任何一方或者双方都动用这类武器，或许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活动人士都感觉到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他们多年来一直都试图禁止杀手无人机，如今他们相信他们必须降低目标，争取限制进攻性地使用这一类的武器。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同意，完全自主化的杀手无人机在武器发展符合逻辑和不可避免的下一步。他说，乌克兰一直在这里向着这个方向进行很多的研发。费多罗夫在最近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认为在今后六个月里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作战无人机创新非牟利组织空中侦察的共同创办人、乌克兰宗教阿罗斯拉夫·汉沙尔最近在前线附近接受采访时说，人类战士根本就没办法好像机械人这样那么迅速地处理信息并做出决定。他说，乌军领导人目前禁止使用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不过这个有可能会改变的。汉沙尔说，我们还未有越过这条线，我用了还未有这个字，因为我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他的组织推动在乌克兰对无人机进行创新，将廉价商业无人机改装为致命性的武器。俄罗斯有可能从伊朗或者其他国家那里获得到自主式的人工智能，伊朗提供给俄军的见证者136又译作沙希德136远程爆炸式无人机，使到乌克兰发电站陷入瘫痪，并使到平民百姓陷入恐惧。但是这些无人机的智能程度并不是很高的，伊朗还有其他的无人机，它的无人机种类都在不断发展。据伊朗说，这个其中包括了人工智能技术。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的西方制造商说，乌克兰不需要花太大的气力就可以使到它的半自主的武器化无人机变成完全的自主化，更好地抵抗战场电子干扰。这些无人机包括了美国制造的弹簧刀600和波兰的战友无人机，这两款无人机目前都必须有人类通过现场传送的画面来到选择打击目标，然后靠人工智能去完成任务。这些无人机在技术上被称为游荡弹药，可以在目标上空徘徊几分钟，等候最佳的击杀时刻。让弹簧刀完全成为自主任务的技术今日基本上就存在了。该款无人机制造商航空环境的行政总裁阿希德纳瓦比话，咁需要政策的改变，将人类排除出决策圈。他估计 咁係需要三年時間左右㗎。无人机已经能够通过使用分类图像来到识别装甲车等目标。然而这种技术是否可靠呢？足以确保机械人不会犯错误或者是打死非战斗人员呢？大众是仲有分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